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在21世纪的今天，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就是圣经。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领取今日新鲜的
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我是孙大中。又到了我们一起灵修亲近神的时间。耶利米书10章10节经文说，唯耶和华是真神，是活神，是永远的王。愿永活的真神天天将他的道指示我们，将他的路教训我们，保守我们爱慕他的心，让我们以纯全正直的心行在他的道中。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相互效力与相互得利的律法。我们思想相互效力与相互得利的律法这个题目。所要读的经文在旧约申命记第23章的24到25节，还有新约马太福音12章1到8节。申命记23章24到25节以及马太福音12章1到8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天国在你心里。
申命记第23章24到25节以及马太福音第12章1到8节。 你进了邻舍的葡萄园，可以随意吃饱了葡萄，只是不可装在器皿中。你进了邻舍站着的禾架，可以用手摘穗子，只是不可用镰刀割去禾架。马太福音第12章1-8节。那时耶稣在安息日从麦地经过，他的门徒饿了，就掐起麦穗来吃。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说，看哪，你的门徒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了。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你们没有念过吗？他怎么进了神的殿，吃了陈设饼，这饼不是他和跟从他的人可以吃的，唯独祭司才可以吃。再者，律法上所记的，当安息日祭司在殿里犯了安息日还是没有罪，你们没有念过吗？但我告诉你们，在这里有一人比殿更大。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的了，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生命记23章24-25节，以及马太福音12章1-8节。我们把焦点放在生命记23章第25节，经文说道，你进了邻舍站着的禾架，可以用手摘穗子，只是不可用镰刀割取禾架。生命记23章第25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生命记23章第25节，我们再背诵一次。你进了邻舍站着的禾架，可以用手摘穗子，只是不可用镰刀割取禾架。生命记23章第25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相互效力与相互得利的律法。摩西五经里会不时出现一些关于杂项律法和条例的章节。申命记23章24-25节记载，你进了邻舍的葡萄园，可以随意吃饱了葡萄，只是不可装在器皿中。你进了邻舍站着的禾架，可以用手摘穗子，只是不可用镰刀割取禾架。这些简单的律例后面隐含着高度的智慧。一个容许百姓在邻舍田里为自己所需而摘取食用的稻穗的律例，能够在群体中营造出相互依存的意识，一种产业共享的意象，基于对个人权力狂热而树立起的高墙和篱笆就此坍塌。更进一步说，至少真正贫穷的人可以找到食物充饥。如果每位地主都能遵守这条律例，就不会造成很大的负担。另一方面，要是能够恪遵禁止任何人将出产带走的律例，就是反对偷窃和怠惰，同时维系私人产业以及连带的勤奋和努力。只要正确地探索摩西律法中许多的律例，就会发现他们所反映的是一种合乎神旨意的相互效力与相互得利。
宗教改革时期，丁道尔冒着生命的危险翻译圣经，他说，如果神存留我的性命，我会使一个扶着犁头的男孩比教皇更明白圣经。旷野玛纳陪你一起读懂圣经，融会贯通，乐在其中。
今天我们思想相互效力与相互得利的律法。以色列人还没有进到迦南地，就已经知道会收成葡萄和各种农作物，因为神会保证这事的成就。神不但保证事情成就，并且给他们的是丰丰足足，足够与他人分享的。申命记六章十到十二节，摩西对以色列百姓说，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给你的地，那里有诚意，又大又美，非你所建造的，有房屋装满各样美物，非你所装满的，有凿成的水井，非你所凿成的，还有葡萄园、橄榄园，非你所栽种的。你吃了而且饱足，那时你要谨慎，免得你忘记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耶和华。尼希米记九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经文说，这样他们进去得了那地，你在他们面前制服那地的居民，就是迦南人，将迦南人和其君王并那里的居民都交在他们手里，让他们任意而待。他们得了坚固的城邑、肥美的地土、充满各样美物的房屋、凿成的水井、葡萄园、橄榄园，并许多果木树。他们就吃而得饱，身体肥胖，因你的大恩心中快乐。约书亚记二十四章十三节，神说，我赐给你们地土，非你们所修制的，我赐给你们诚意，非你们所建造的，你们就住在其中，又得吃非你们所栽种的葡萄园、橄榄园的果子。身为被救赎与神立约的百姓，这一切都是神所赐的，他们要按神的心意使用。饥饿的人有权拾取麦穗，而不是收割，这并不影响收成。这些是神的，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神允许人饥饿时可以吃，让人有尊严的获取所需，但不可将他人的善意当作侵占的机会。可以吃到饱，但不容许打包。这是神画出的界限。在相互依存的群体之间，应该彼此表现善意和慷慨。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到三十五节，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二节，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耶稣的门徒享受了这个条例。路加福音六章一节记载，有一个安息日，耶稣从麦地经过，他的门徒掐了麦穗，用手搓着吃。律法里边有许多相仿的条例，比如利未记十九章九到十节，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不可摘尽葡萄园的果子，也不可拾取葡萄园所掉的果子，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圣经绝不鼓吹个人主义，而强调教会是相互依存、相互依靠的群体，要顾念穷人和在我们中间寄居的。巴拿巴有田地，为了众人的需要，他甘愿把田地卖了，把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神要我们甘心爱邻舍，保罗说，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不可存着贪心，得寸进尺。邻舍的葡萄可以吃，但不可带走。要亲手劳力做工，不可强占他人的东西，而要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神知道人性，他律法充满人情味儿， 比如《申命记》23章第七节，神说：“不可憎恶以东人，因为他是你的弟兄；不可憎恶埃及人，因为你在他的地上做过寄居的。”要看重亲情，同时纪念恩情，不可过河拆桥，而要饮水思源，找机会对人好。神说：“你在埃及为奴的时候，做过人的奴仆。若有奴仆脱了主人的手，逃到你那里，你也不可将他交付他的主人。外国受虐逃亡的奴隶，要给他们提供庇护。他们是难民，是被欺压的弱势。如果将他们送回虐待他们的主人手中，无异于把羊送回狮子口里。”保罗打发逃走的阿尼西姆回到主人腓利门那里，不是因为腓利门虐待阿尼西姆，是因为阿尼西姆是偷钱逃走的。以色列人的奴仆不会因为受到严厉的辖管而逃跑，因为以色列人的奴仆性质类似家里的长工。利未记25章39到43节记载：“你的弟兄若在你那里渐渐穷乏，将自己卖给你，不可叫他像奴仆服侍你。他要在你那里像雇工人和寄居的一样，要服侍你直到西年。到了西年，他和他儿女要离开你，一同出去归回本家，到了祖宗的地业那里去。因为他们是我的仆人，是我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不可卖为奴仆，不可严严的辖管他，只要敬畏你的神。”申命记15章12到15节：“你弟兄中若有一个希伯来男人或希伯来女人被卖给你，服侍你6年，到第7年就要任他自由出去。你任他自由的时候，不可使他空手而去，要从你羊群、禾场、酒榨之中多多的给他。耶和华你的神怎样赐福于你，你也要照样给他。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的神将你救赎，因此我今日吩咐你这件事。”保罗在罗马书12章提到，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要信徒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从主人手中逃脱，从异乡来的奴隶不可交还主人，他可以在百姓中间与他们同住，选择他认为最好的地方，要任他自由，不可欺压他。他逃到你这里来，你不可成了比他原来的主人更坏的主人。神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连续弱势关照贫穷是圣民的义务。出埃及记22章25节，神说：“我民中有贫穷人与你同住，你若借钱给他，不可如放债的向他取利。”申命记23章19节，摩西再次重申这个条例，说：“你借给你弟兄的，或是钱财，或是粮食，无论什么可生利的物，都不可取利。对穷人不可放债取利，在他们身上赚钱。不要在穷人身上赚钱，他们已经很穷了。他们需要的是救济，而不是因为你的所求变得更穷。”耶稣说：“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神倒不禁止向有能力偿还债务的外邦人贷款收取利息。路加福音19章23节，耶稣在比喻中提到，主人对不忠心的仆人说：“为什么不把我的银子交给银行，等我来的时候连本带利都可以要回来呢？”贫穷的弟兄跟你借钱，你就不可向他取利，要借给他，不指望偿还。耶稣说：“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耶稣说我们要这样行的原因，是要慈悲像天父慈悲那样。 神的心意是我们做至高者的儿子，满有他的性情。出埃及记4:22提到，耶和华这样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神怜爱寄居的，赐给他们衣食。所罗门说，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神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喜爱我们认识他胜过凡祭。针对人的需要，神满有怜悯，包括定规安息日。可惜犹太人对圣经虽然很熟悉，却没有抓到律法里边的要义，不明白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神在律法中所赐下各样条例，要从圣洁、公义和良善的角度去理解。犹太人遵循古人的遗传，拘泥于律法的字句，用人的想法限制了生活当中应当做的事，结果远远离开神设立安息日的初衷。安息日是为了适应人的需要而设立的，而不是人要挤压自己正当合理的需要去适应律法。耶稣回答控告他犯了安息日诫命的文士和法利赛人，祭司不因为安息日而不献祭，孩子满了8天遇到安息日一样要给他行割礼。耶稣是安息日的主，他有权宣告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做。他说安息日行善是可以的，安息日的目的是为了亲近神，使劳苦的人得舒畅，是为人设立的。不要因为错误的诠释让神的美意反成了活人的死信仰，而当反思当行的不去行，就是借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法利赛人在安息日拒绝怜悯的行为，不是因为忠于律法，而是因为心里没有神的爱。马太福音12，当人问耶稣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意思要控告他。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当安息日掉在坑里，不把它抓住拉上来呢？人比羊何等贵重呢？虽是安息日，你们晓得要解开槽上的牛驴牵去喝水，顾惜牲畜的命，满足牲畜生理的需求，难道我不该让这些被疾病缠磨的人得释放吗？耶稣在安息日医好各种病症最少7次，他责备那些只注重外表仪文却没有真正爱人和怜恤人的心的法利赛人，要他们像好撒玛利亚人那样主动积极地去分担他人的重担，做人的好邻舍。卡森博士说神简单的律例后边隐含着高度的智慧，他推倒了因为自私而高举个人权利的藩篱，也不容许人因为怠惰贪恋他人所有的。他赐下各样以十诫为总纲约书里的条例，是要我们因为爱在他的旨意之下相互效力与相互得利。申命记15:4，神说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这一切的命令，就必在你们中间没有穷人了。你能想象一个没有穷人的社会是怎样美好的吗？让我们先从教会开始，让人看见神的国就在我们中间。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主治万方。 请我们起祷告。主啊，你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你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你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你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你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你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地的蜜甘甜。爱你律法的人有大平安，什么都不能使他们绊脚。帮助我们在读申命记的时候，不是草草读过，而是用心思想，并以你公义的典章一天七次赞美你。主啊，你所命令的法度是凭公义和诚实，我们因你的律法受警戒，知道自己的错失。愿你天天向我们解开你的言语，使我们被你真理的圣灵引导，使自己无论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都能在你面前蒙悦纳，在世人眼前显出是蒙你救赎的百姓，是你的门徒。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是孙大中，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聆听节目的领受，也欢迎您向我索取电子讲义《孙大中讲道集》第148集，这里边有10篇精选的讲章，您可以透过电邮向我索取，作为每天灵修和学习的材料。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玛纳 at 良友 .net， 请注明旷野玛纳节目，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